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妹妹一家三代人经历了生死大关，都在大法师父的慈悲护佑下逢凶化吉，平安度过。妹妹一家人和亲朋好友无限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妹妹的女儿今年37岁，七年前跟随丈夫去了国外，结婚6年多，外甥女一直没有怀孕，直到2023年1月，终于听到外甥女怀孕的好消息。在预产期的前半个月，我妹妹和亲家两口子乘飞机去了国外。10月23日这天，得知外甥女从早晨就破了羊水，已被送往医院。一上午过去了，没有孩子出生的消息。下午也很快要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孩子出生的消息。我又联系了妹妹，她非常焦急，告诉我，宫口开全已经4个多小时了，胎儿的头比较大，卡在宫外无法出来。女儿是高龄产妇，因为不断的大量流血，已经毫无力气助产了，母子俩已经很危险，这个国家又不赞成剖腹产。在这危险的时刻，我想起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稳住心，平静地对妹妹说，不要难过，咱们一家人都是对大法有正念的人，咱们诚心求大法师父救救他们母子俩。妹妹说好。也就十分钟左右，妹妹又来了电话，激动地说，姐姐，孩子安全地生下来了，很健康可爱，大人孩子都安全无事了，你们都放心吧。过后妹妹告诉我，当时面对外甥女的境况，从开始的几个妇产科医生，最后到儿科，其他科的医生都来了，他们都很焦急和担心，有些束手无策。当孩子突然顺利生下来后，所有在场的医生护士们都非常高兴地一起鼓掌表示庆贺。我妹妹、亲家母、外甥女婿三人都激动地哭出了声，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外甥女生孩子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丈夫得知我妹夫生病去医院了。在医院六楼病房的走廊里，只见妹夫嘴上戴着呼吸机，挣扎的大口大口往上出气，不见吸气，大汗淋漓，头发和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医生说，这个病人确诊是过敏性哮喘，怀疑心脏也有毛病，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氧气机已经开到了最大量，也不起作用了，肺部已经胀满，转院也来不及了，必须赶快送重症监护室插管治疗。我稳住心，趴在妹夫的身旁，对着他的耳朵说，医生说你的病情很严重，能否治好他们也不敢保证，现在唯有法轮大法能救你的命。以前我多次和你讲大法真相，你一直不往心里去，现在面临生命危险，生死就在一瞬间，如果你想活着，就必须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求大法师父救你，心诚则灵。你现在说不上话来，只要诚心的相信，诚心的在心里念，师父一定能救你，你的病会很快的好起来的。咱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起求大法师父帮助。说完，我就对着他不停地念。妹夫很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多位亲属等候在门外。一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说，妹夫已经失去了意识，病情不轻，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我不为所动，坚信只要妹夫能诚心念九字真言，求助大法师父救命，他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又过了几个小时，医生又出来告知，我妹夫生命是脱离危险了，但还是没有恢复意识，因脑部缺氧时间较长，恐怕好了也只是个植物人。多位亲人听后心情都很紧张，我仍然不为所动，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到了傍晚时分，医生第三次出来告知，我妹夫已经清醒了，能和人说话了，开始喝流质了，医生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第三天，妹夫住进了普通病房，他当着在场的几位亲属的面认真地说，我在重症室里什么都不知道了，清醒后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就只记得姐姐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清清楚楚地记在我脑子里。五天后，我妹夫就痊愈出院了。通过这一难，妹夫对大法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在和他讲大法真相时，他能听进去了。12月29日，我妹妹去她婆婆家送刚买的新鲜年货。她从大马路的南边向西转弯时，忘了看一下左右两边，径直的就往西骑。就在她刚转弯的那一刹那，一辆轿车从南面快速的冲了过来。只听咣当一声，妹妹倒在了地上。她当时就想，这下完了。可妹妹头脑仍然很清醒，身体也没有不太舒服的感觉。她看了一下撞自己的那辆轿车，是一个小型轿车，司机是个年轻女子，被吓哭了。妹妹只是左小腿前面破了一个口子，后脚跟有点损伤，回家几天后就好了。交警看了一下现场和双方的情况后， 确定轿车司机是全责。警察对我妹妹说，你很幸运，这是我们处理的车祸事故最轻的一例，你没有多大的损害，只是虚惊一场。事后妹妹激动地说，发生的这次车祸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确实有人在保护着我，我知道一定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着我，帮我挡住了来要命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才能让我逢凶化吉，平安无事，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会被撞成什么样子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妻子因为信仰遭到迫害，但他顶着压力支持妻子，保护妻子。20多年后，他自己为何也修炼了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星期，妻子的过敏性鼻炎、心脏病、脑供血不足、胰腺炎等等竟然全都好了，脸上的黑斑也褪去了，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看到妻子的变化，我觉得神奇，也很高兴，我终于不用为妻子的身体操心了。一天晚上我回到家，见妻子不在，就特别不高兴，看到桌上做好的饭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就把饭整个扔到外边，盘子也摔碎了。这时孩子赶紧去大法学法点把妻子叫回来。我跟妻子的个性都非常强势，谁也不让谁，可妻子进家看到一片狼藉竟然没生气，还拿出一根冰棍叫我吃，让我消消气儿。然后妻子自己就去收拾地上的东西。看到妻子的举动，我气消了一半。妻子看我心还是不顺，就把转法轮拿出来念给我听。妻子念道，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一旁的孩子听完后笑着说，这不是说我们吗？原来是我爸爸给你消业呢。这时我跟妻子都笑了。接着我一边帮妻子收拾起来，一边心想，不服不行，大法师父说的太对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以后可得注意了。有时我也跟着妻子一起学法，有一次我突然流鼻涕，像是感冒的样子，我想起大法书里讲的，我就说我宵夜呢，结果半天就好了。有一回妻子在厨房给孩子喂饭，旁边高压锅在熬粥，突然砰的一声，锅盖掀飞了，米粒儿喷了出来，满屋子都是烟气，妻子赶紧抱走孩子，发现孩子一点都没有烫伤，再看屋里全是喷出来的米粒儿，唯独妻子和孩子坐的地方没有一个米粒儿。我知道后非常激动，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妻子和孩子，我心里一个劲儿的谢谢大法师父。妻子修大法，我们全家幸福平安，我成了幸福快乐的大法弟子家属。到了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天妻子严肃地跟我说，
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你选择我和我的信仰，一个是选择邪恶，配合他们迫害我。如果你把大法书交了去，咱们俩就没戏了。若没了法学，就没我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妻子，我支持他信仰法轮功，虽然我知道这个选择将面临什么。不久后，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到家里，逼妻子签字放弃信仰，还让交出大法书。我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邓丽君的磁带撕掉封面后，当成法轮功的资料交了出去。后来妻子被绑架，警察质问我为什么不管家属学法。我说为什么要管，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学了之后很多疾病都痊愈了，我怎么管他呀？谁不愿意有身体健康的妻子照顾自己啊？警察听完无话可说。我接着说，政府支持的时候，他们在广场练功，练法轮功的学员们那阵子摆得整整齐齐，也不影响行人走路，特别有规矩。你看别的功法，车子放得乱七八糟，就这么一比，一看就知道法轮功特别好。后来居委会人员监视妻子几点出去几点回来，有一次妻子故意回来晚了，他们就把我妻子找去，问他去哪儿了。我知道后找到居委会跟他们吵起来，我说你们要是让我媳妇没了工作，我跟你们没完。居委会的人不说话了，我就和妻子回家。一次我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城管拽着一个老太太，还说我已经给派出所打电话了，你不能走。我想这老太太一定是个法轮功学员，我就停下车说你一个城管管人家这个干什么呀？城管对老太太说你家住哪儿？我说你问人家住哪儿干什么，这是你该干的事吗？城管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你管我干什么的，城管就把老太太放了。其实我自己不怕面对警察，但每当我一进家院就先看看有没有警车，如果有警车还得看看他上哪去了。我也怕便衣跟踪，怕有便衣蹲坑，有人敲门我心里就扑通扑通的跳，特别害怕，因为我真的担心妻子受迫害。后来妻子开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家的打印机或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机子出了问题，我都帮忙去修。我是小学文化，也没学过修机子，当我一听机子的声音就知道哪个部位有问题。有的学员机子不好使，就叫我去听听看哪坏了，我一听就说你的喷头不好了，电机坏了等等，一拆开准是那个毛病。有一次我一看这可难弄，这一行的人也不敢全拆了修机子，而我一下手全部拆了，找到损坏点之后修好，又原封的装上。我的腿因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可是修机子时有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我却一点事都没有。我也骑电动车帮妻子送大法真相资料，一趟来回40里地，车前边搁着东西，后边也带着东西，但我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医生要我卧床休养，而且我的腿疼不能乱动乱跑，只能跪着骑车。但神奇的是我骑车来回40里连疼都不疼，腰也没出现问题，顺利回到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有的时候一天跑两趟，途中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我送完资料安全回到家，但我内心还是害怕的。有时其他法轮功学员来家里送东西拿东西，虽然表面上我表现得很平常，但我心里真的害怕，怕他们出事呀。就这样大法遭受迫害20多年，我天天提心吊胆。由于长期心理压力过大，2022年6月我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诊断出脑血管堵塞 90%， 堵塞处的上方还有一个动脉瘤，如果做支架怕动脉瘤破裂，所以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但动脉瘤是一颗定时炸弹，抢救成活率 3%， 再加上我被诊断出抑郁症， 并伴有狂躁症，恐惧、焦虑、惊吓都会导致动脉瘤破裂。这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用语言都无法描述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我成天迷迷糊糊，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想骂街。我心里难受的吃不下饭，妻子让我念法门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几天后，给我治病的医生看见我说，哎呦，你的脸色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多了。三间病房里的病人只有我恢复得很快，我知道我是沾了大法的光了。我出院后出现了狂躁症，急了就骂街，妻子和大法弟子都劝我学法练功，我同意了。我学法后就按照大法师父修口的要求去做，后来我能控制自己了，不骂了，情绪基本恢复正常。去年我站在一米多高的阳台上修东西，突然头一晕，就头朝下掉了下来。我想着完了完了，这得摔坏了，结果一点事儿也没有。这时妻子在另一屋干活，听到响动立刻跑过来。妻子一看我躺在地上，吓了一跳，赶紧摸摸我。我说哪都没事儿。那晾衣杆都压弯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在保护着我。今年身体复查，我担心万一瘤子大了做手术下不来手术台，于是我准备好了后事，提前照好了遗像放到抽屉里。我打开手机查信息，看复查结果，我紧张的手都哆嗦呀。看到照片上医生在动脉瘤处画上了问号，而且血管好像有了变化，都不一样了。这时的我心里非常激动。下午我去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和片子，找到医生。医生正看着片子呢，看到我后直接说，你没事了。医生说检查结果不光脑部 CT 正常，血管超声检查、多普勒检查血流量正常，蛋白正常，血液检验除血糖略高外全都正常。听到这个结果，我感动得大哭了起来。我感谢大法师父一直以来的看护。以前我想，为什么人家学法轮功的人不怕这不怕那，打也好，开除公职也好，舍命也好，都不怕，不放弃大法呢？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做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家属，真正走进修炼后，我才真正体会到那份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老人病危之际，听闻九字真言，诚心念诵后奇迹出现，原本等着入土的老人又多活了15、16年。赶集的小伙子做三退后，原本无人问津的摊位瞬间人气兴旺。 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身边发生的神奇故事。我今年70岁，1997年2月初10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得法前，我患有神经官能症、颈椎增生、腰椎增生、肠胃炎、妇科病等等，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我修炼20多年，身体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超常与神迹，同样大法也护佑着明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超常。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那年我家侄子结婚时，我去帮忙，得知他家一位邻居的婆婆快不行了，我就想去看看她。我和她婆婆曾一起在生产队干活，关系很近。后来她住村南，我住村北，见面少了。现在她病危了，让我知道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叫我去救她。我去了她家，她见到我惊讶地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可来了，咱就见这一面了，宋老衣服也买了，夜也输不进去了，就等死了。我问，你想不想死？他说，我不想死，我放不下我带大的孙子孙女。那我告诉你一个偏方，你知道我的情况呗？知道你练功，我练不了啊。你练不了，你能说吧？说什么？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我能念。他当时就开始念，结果奇迹出现了，他神奇地康复了。从那以后，他又多活了15、6年。这是他对法轮大法的善念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给他延长了寿命。我经常赶集卖菜，同时讲法轮大法真相，发真相资料。有一天，我的菜摊旁边是一个小伙子，他拉着一车白菜，好长时间过去了，没人买，他很着急。我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听明白后，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队。我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去写下他名字的时候，回头和他确认他的姓，就这一转身的功夫，买菜的人就围上他了，一个接一个的买，不长时间他就卖了一多半。这小伙子真心实意做了三退，大法就给予他福报了，我又见证了大法神奇。当买菜的人少了，我走过去跟他说，一开始不开张，退了团队，马上买主就来了，真是前后两重天呐。他高兴地说，真神奇。我说，回家和家人说，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答应了。还有一次，我遇到母子二人，各拉着一辆三轮车的葱，没人买，小伙子就把他车上的葱往我摊位这边搬。我想他是来听真相的，就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后退出了中共的团队。我又去给他母亲讲，他母亲不接受。小伙子开始卖葱了，买的人一个接一个，他卖得又贵又快， 他妈妈那边没人买，就往他这边搬。小伙子这个高兴呀，我就跟他说，这是你退团队马上就得了福报，你看你妈卖的少，因为我跟他说他不认可，你看就这么明显。我又把卖白菜的那个小伙子的故事说给他听，他说这太神奇了。后来这小伙子再见到我都是热情地打招呼。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欧美观众赞神韵，连接天地人，皆是生命真意。法国占星家说，神韵展现当今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日。进入2025年4月中旬的两周，4月15日至28日，神韵艺术团在全球上演了78场演出，各地剧场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剧院内气氛热烈非凡，演出不仅呈现了壮丽的中国传统艺术，也引发了观众对中华神传文化深刻的情感共鸣。观众表示，神韵充满神性内涵的展现，传递了善的信息。还有观众表示，演出具有连接天地人的能量，揭示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展现当今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神韵之美将拯救世界。2025年4月26日，神韵新世界艺术团莅临宾州匹兹堡，在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了2场演出，下午首场爆满。2025年4月25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莅临法国第二城市里昂，在3000里昂露天剧场的首场演出爆满。2025年4月26日下午，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丹麦欧登塞奥德翁剧院上演了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票房提前一个月售罄。至此，神韵今年在北欧3个国家的巡回演出全部结束，观众好评如潮，热盼神韵能在北欧增加演出场次。2025年4月25日晚上，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加州河滨市福克斯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二场演出仍然是售罄佳作，一票难求。法国骑士勋章得主说，神韵让人们重新找到方向，意义非凡。2025年4月19日，摄影师、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得主雅克·德·吉夫里与儿子、会计师事务所老板弗朗索瓦·德·吉夫里在巴黎观赏了神韵演出。雅克·德·吉夫里说，作为摄影师，我一直在追寻世界之美，寻找不寻常的事物，寻找不寻常的美。在这里，演出给了我们这样的美，衷心感谢。吉夫里说，感谢今晚优雅绝伦的演出，太优雅了。要想带给人真正的美，就要有无比的优雅，要谦卑，还要有精湛的技艺，能够欣赏到如此高质量的美景。高科技动态天幕让人物进入天幕中，真是棒极了。
今天我们的内心世界被真正触动了，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忘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升华的感受，演出传递生命升华的信息。在当今既古老又现代的世界，演出展示出现代观念行为阻碍人升华，传递出这一信息真好。吉弗里还表示，我认为演出带来价值观，带来对时局的反思，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局中找回自己，这样的演出让人们重新找到方向。很遗憾，当今中共忘记了人们可以在和平中凝聚，演出意义非凡。法国占星家说，神韵连接天地人，展现当今最需要的精神力量。2025年4月22日晚，法国占星家阿兰·佩德罗和太太在里昂观赏了神韵演出。作为法国唯一教授中国占星学的专家，阿兰·佩德罗研究中国占星学已有35年，他在里昂开设了教学机构，常年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观赏神韵后，他满怀敬意地说，这场演出让我们真正看见了中国的古老智慧与精神世界，那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一个重视平衡与哲思的中华文化。对于舞台上舞蹈家的表现，他赞叹道，他们展现的是一体的精神，不是个人出风头，而是整体的呈现，这正是一的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他们的动作中，我看到了天地与人的连接，那是我们称为三合三六九的宇宙秩序。佩德罗细致地观察到，中国的音乐与色彩是息息相关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音乐引导情感，颜色则映照心灵，整场演出色彩与音乐共振，这种融合在欧洲极为罕见。在他眼中，神韵不只是艺术，更是一种启示。欧洲现在最缺乏的是哲学，特别是这种来自东方、讲求内在能量运行与平衡的哲学。神韵让人思考，提醒我们，简单生活，少些疑问，或许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佩德罗最后表示，神韵展现的是一种连接天地与人的能量，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法国教育部官员观神韵获惊喜，有神要来拯救世界。2025年4月16日晚，法国教育部学校教育辅导主任伊莎贝尔·维格里在巴黎欣赏了神韵演出。我们激动不已，赞叹不已，事实上我们充满了幸福，如此美丽的演出竟能这般展现出来，太精彩了。伊莎贝尔感叹，艺术水准非常非常高，因为你可以看到演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们必须经过大量的训练，对水准的要求也非常之高，真是太壮观了。他领悟到，有神要来拯救世界，那位给予众生所有的仁慈，给予他所能带来的一切，让人们改变的神，我感觉他就在那里，闪闪发光。瑞典芭蕾舞大师赞神韵，充满灵性之美，让我们坚信善的力量。2025年4月21日下午，瑞典芭蕾舞大师玛丽·林德奎斯特在瑞典首都观赏了神韵演出。玛丽·林德奎斯特女士曾经是瑞典王家歌剧院的顶级芭蕾舞演员，荣获众多的奖项。她称赞神韵充满灵性之美，内涵深厚。我脑海中所浮现的只有美丽，美丽，美丽。演出充满灵性之美，蕴含深厚的信仰与精神内涵， 令人关注于善良与美好。玛丽感叹，我认为这样的演出非常必要，它让我们坚信善良的力量，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尽管世事纷扰，我们仍应坚守传统，相信美好，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必须做的，真是非常棒。舞蹈演员的精准度怎么称赞都不过分，真是不可思议。你可以看出，这背后有着无数小时的辛苦付出，所有人的动作都流畅自然，精准一致，看起来如此自如，毫不费力。这与经典芭蕾的追求一样，一切都应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真是美妙至极。他还赞叹，演出的音乐造诣，舞蹈与音乐的整体配合也是伟大的。在我看来，现场音乐是整场演出的灵魂所在。正是因为现场乐团与舞蹈演员的配合，才带来如此与众不同的感受。阿根廷总统府顾问说，神韵皆是生命真意，感受到与神相连。2025年4月24日晚，阿根廷总统府法律与技术秘书处顾问教授塞尔吉奥·阿里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观赏了神韵演出。神韵描绘了天堂的模样，这是一种神奇的感受。首次观看神韵的阿里巴教授赞叹道，我认为这场演出的最大价值和讯息是精神上的，它触动了生命的灵魂。其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是，在一个场景中，生命被描绘成在风暴中的独木舟，这是女高音歌唱家的演唱。正是如此，演出中一个关于生命重要性、生命价值和超越生命的讯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从生命的精神层面来看这个演出，就能理解神韵所传递的讯息。我会说，这是21世纪中更为复杂的生命概念，这就像是一个锚，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他还表示，我对灵性深信不疑，并相信生命的永恒，相信死后有生命。这个概念在神韵中得到了美丽的诠释，描绘了天堂的模样和人们是如何从天上降下来。这是一种神奇的联系。片刻之间，您不再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歌剧院剧场，而是感受到与神相连，与天堂相连。联合国投资顾问敬佩神韵，复兴几近失传的文化，美妙非凡。2025年4月19日下午，联合国投资顾问美国环球银行集团董事会主席罗恩·尼基米亚在加州城县观赏了神韵演出。尼基米亚表示，我们很高兴在剧场里看到从古至今几近失传的艺术文化重现在舞台上。神韵以绝美惊人的方式将舞蹈与音乐和科技结合，将演出推向更高层次。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做到的，但完成得很出彩，观众不停鼓掌，可见演出有多美妙。中国曾经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对吗？可惜中国失去了这种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失去了一些优美文化。看到神韵艺术家们如此努力地恢复、传承几近失落的传统文化，把它带回当代，我认为这意义非凡独特，而且做得非常棒。他们不是简单做做而已，而是做得非常出色，我认为这点非常好。尼基米亚赞叹连连，看到神韵是如此成功，我非常惊奇。神韵同时有8个团在全球巡回演出，推广中华文化，从零起步发展到现在， 真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能如此成功，真是太了不起了。美国获奖企业家说，神韵赋予启迪，充满着希望。2025年4月26日晚，美国一家财富管理机构董事总经理帕特里克·梅西及家人在匹兹堡观赏了神韵演出。演出传达了很好的主题讯息，赋予启迪，令人耳目一新。企业家梅西赞叹，舞台色彩非常丰富，充满着希望。让我们回归生命的本质，回到一个不必担心因所说所行受迫害，仍与灵性信仰相连的社会。他说，演出让我想起古代世界的生活，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及富于神性的中国文化。我支持传统，梅西感悟到，当人们陷入物质主义，陷入美国式的消费主义，会忘记人们应该因为信仰而受到尊重。我们有表达的权利，而不应因想法或行为受到恐吓或进监狱。梅西在 Fifth Third Wealth Advisors 担任董事总经理，还拥有五家成长快速的企业，并担任首席执行官，曾获得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年度企业家奖。瑞典企业主观神韵数度落泪，仁爱终会战胜仇恨。2025年4月23日晚，瑞典一家健康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伦纳特·埃里克森在林雪平观赏了神韵演出，企业主埃里克森由衷感佩，演出令人惊艳，我坐在观众席上流泪了，我深受感动，神韵能让我如此感动，真的不可思议，它真的触动了我的内心，太美妙了，如此温暖，如此美丽，简直难以言喻，这感受真的太美妙了，我非常高兴今天总算能看到神韵。最令我感动的，或许是第一个节目，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节目，我已经分不清了，我哭了好几次，真的太感动了。他说，观看演出时，感到一切仿佛从天而降，散发着温暖与善良的光芒，我看到了慈悲战胜仇恨，有一天善良终将获胜。埃里克森最后表示，怀着满心的温暖，我将热情地与朋友们分享观看神韵的感受，这段美好的经历。演出彻底地打动了我，带给我思考，也让我感受到神韵之美。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 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 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趋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